那我们看这个他这一关呢，跟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关系？这么小。
627年，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饥荒即将到来，百姓纷纷逃难。在逃荒的人群中，行走着一个叫玄奘的僧人，他要前往遥远的西方寻求佛法。500多年后，默默无闻的画师在敦煌附近的石窟中创作了一幅精美的壁画。明月高照，彩云环绕，一个虔诚的僧人正在膜拜观音。猴子模样的徒弟站在身后，牵着一匹马。又过了300多年，一本叫《西游记》的神话小说诞生。神通广大的猴子保护着懦弱的唐僧去西天取经。今天《西游记》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唐僧的原型玄奘早已被人们淡忘。大唐西域记由玄奘本人口述，弟子辩机笔录而成，详尽地记录了他19年西行的历程。三藏法师传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和严从撰写，真实地讲述了玄奘的一生。在1300年之后，让我们根据这两本著作，穿越时间的迷雾，从神话回到真实，从唐僧回到玄奘。公元600年，隋帝国创建20年，在都城长安以东的洛州附近，一个婴儿诞生了。洛州就是今天的洛阳，玄奘就出生在距离洛阳30多公里的陈河村。玄奘俗姓陈，三藏法师传记载，陈氏家族显贵一时，玄奘的祖先曾经是封疆大吏，父亲陈慧尽管只是一个普通的县令，但对儒家经典颇有研究， 幼年的玄奘接受了良好的儒学熏陶，然而童年的快乐转瞬即逝。玄奘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玄奘来到洛阳的一座寺庙，从此踏入佛门。公元612年，隋帝国选拔僧人，13岁的玄奘以独一无二的聪慧打动了主考官，被破格剃度。少年玄奘在洛阳浓厚的佛学氛围中逐渐长大，仅仅5-6年的时间，他的才华就传遍了整个洛阳。公元618年，隋帝国灭亡，大唐初建，痴迷于佛法的玄奘开始了长达7年的游学生涯。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各种佛教典籍，试图彻底读懂佛法。然而疑惑开始困扰玄奘。
《三藏法师传》记载了玄奘内心的彷徨，
佛典缺失，翻译混乱，众说纷纭，没有人通晓佛法的真谛，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凡人通过修行能否在当世成佛。
对于一个僧人而言，成佛意味着生命的圆满，是生命的最高境界。迷惘的玄奘渴望找到人生的方向。一个偶然的机会，玄奘在长安碰到一个印度僧人。
印度僧人告诉我，印度有一个叫那烂陀的地方，是研究佛法的最高学府。那烂陀有一个叫戒贤的高僧，通晓一切佛法。
黑夜中闪现一丝亮光，玄奘决定前往印度，去那个叫那烂陀的地方。然而大唐禁止百姓出境，在帝国的北方边疆，游牧的突厥人经常南下，长安随时都有可能陷落。为了准备与突厥人的战争，大唐实行禁边政策，玄奘的西行计划被官方否决。公元627年的秋天，机会终于降临。为了应付霜灾造成的饥荒，官方允许长安的百姓外出。28岁的玄奘混杂在逃荒的难民中离开了长安城。长安出发，一路往西，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西域，翻越葱岭，
横穿中亚的大草原，才能抵达印度。长路漫漫，玄奘面临的是一个无法预知的前途。离开长安一个月后，玄奘抵达了河西走廊的门户凉州。公元627年，大唐和突厥的战争一触即发，凉州城空气非常紧张，
军队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向西而行，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出凉州。
玄奘决定设立道场，一边讲经，一边等待机会。严峻的考验不期而至，密探向当局告发了玄奘，凉州的最高长官下发通牒，命令玄奘立即返回长安。在丝绸之路上，像玄奘这样的高僧备受尊崇，执意西行的玄奘感动了凉州的佛教领袖。在两个僧人的掩护下，玄奘悄悄地离开了凉州城。从此玄奘只能隐姓埋名，昼伏夜行，沿着河西走廊，玄奘来到了瓜州城。瓜州是大唐西部边疆最后一个军事重镇，当年的瓜州城仍然屹立在大漠深处，它是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残垣断壁，滚木雷石，一切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金戈铁马的边塞岁月。
游牧的突厥人就在瓜州城外，这里的气氛比凉州更为紧张。
玄奘找到一家客栈，悄无声息地住下，开始思考如何走出风声鹤唳的瓜州城。自公元40世纪以来，中国僧人就开始结队前往印度，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活动之一。在玄奘之前，僧人法显是史料记载第一个到达印度的探险者，绝大多数朝圣者不是没有记载，就是死在了半路上。对于藏身客栈的玄奘而言，境况似乎比先驱者更为艰难。作为一个违法西行的人，他只能偷渡边境。万般无奈之下，玄奘来到当地的一处寺庙。
危难之际，请让弟子找到一个引我渡关的人。
在瓜州城以东1公里左右，有一座大型的寺院遗址，这就是塔尔寺。学者考证，塔尔寺就是玄奘当年礼拜佛祖的地方，转机就发生在这里。
一个胡人一直尾随着我，样子 像是瓜州当地的商人。
商人石盘陀希望玄奘为他受戒，在丝绸之路上行走，生命朝不保夕，佛陀的保佑至关重要。石盘陀相信，被一个高僧摩顶，意味着自己距离佛祖又近了一步。一筹莫展的玄奘急需向导，熟悉丝绸之路的石盘陀应该是一个可靠的人。
我想越过边境，不知有何方法。
师父放心，我有办法送你出去。
根据史料记载，商人石盘陀是玄奘招收的第一个徒弟。在石盘陀的带领下，玄奘走上了偷渡之路。夜幕笼罩了无边无际的大漠，半梦半醒当中，玄奘突然发现危险正在逼近自己。偷渡刚刚开始，石盘陀就动摇了。大唐的律法非常严厉，偷越国境者处死。
石盘陀想杀我灭口，他担心万一我被抓获会牵连于他。
在玄奘发誓绝不出卖之后，石盘陀才离开。太阳即将升起，玄奘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在《西游记》中，威胁唐僧的是各种妖魔鬼怪，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玄奘所要面临的主要是严酷的自然环境。从瓜州往西，横亘着一望无垠的沙漠和戈壁，玄奘必须独自穿越这片死亡之地。经过80多里的跋涉，玄奘终于看到了大唐边境的第一座烽火台。为了不被发现，他必须等到夜晚才能偷水。
意想不到的是，大唐的边关将领竟然也是一个信佛的人。
一个信佛的人在蛮荒之地遭遇高僧，恭敬有加的态度可想而知。对于这些远离家园的守边将士而言，佛教提供的心灵慰藉很重要。补充了饮水和干粮之后，玄奘与烽火台的将士洒泪而别，从此走进了800里沙海。 在瓜州和西域小国伊吾之间，有一片广袤的大漠，中国古代典籍称之为漠河盐气。漠河盐气位于今天的甘肃瓜州和新疆哈密之间，以凶险而闻名，这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
漠河盐气长800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空旷的大漠只有影子相随。
进入沙漠不久，玄奘就出现了幻觉。
妖魔鬼怪绕人前后，奇形怪状，久久不愿离去，心中只有默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
行走了100多里之后，玄奘发现自己迷路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又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死一般沉寂的漠河盐气，绝无水草，他已不可能走出800里沙海。绝望中的玄奘走上了回头路。
我曾经许下誓言，若不抵达印度，绝不东归一步，怎么就这样返回呢？
在玄奘的一生当中，这或许是他最为煎熬的一段时光。走出了10多里之后，玄奘停下了东归的脚步，他决定继续西行。
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
在人类探险史上，很多探险家都曾经面临类似的境遇，像玄奘这样已经看见了招手的死神但仍然前行的却非常罕见。玄奘拥有一种远远超过常人的执着精神，这种精神一方面来自他对佛法坚定的信念，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他的天性。执着使深陷大漠的玄奘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也将玄奘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夜晚，妖魔鬼怪举火点灯，像清晨的星空一样灿烂。
没有饮水的情况下，玄奘很快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白天，狂风卷着黄沙，像下雨一样漫天飞舞，令人无法喘息。
根据史料推断，玄奘至少四天五夜滴水未进。强烈的求生欲望在支持着玄奘前行。
虽然如此，但心已无所畏惧，只是没有一滴水，前行一步都非常艰难。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极限的，在漫漫的黄沙中，生命正在渐渐地远去。
夜半忽有凉风吹来，如冷水沐浴，眼睛又能睁开。
又一个夜晚降临了，昏睡中的玄奘渐渐苏醒过来。在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他又站了起来。繁星满天，孤独的身影在用最后的力气向西挺进。奇迹就在这时候降临了，玄奘的马突然发现了水源。在一片草地的背后，竟然浮现出一个池塘，池水甘甜，清澈如镜。在漠河岩气，玄奘第一次遭遇生与死的考验，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人究竟是怎样走出这片死亡之地的。两天后，玄奘抵达了伊吾国的第一座佛寺。
老僧衣服都没有穿戴整齐，就赤脚跑了出来。
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故乡的人。
在史料记载当中，这是玄奘第一次感情外露。一个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对生命的感激无以言表。短暂的休整之后，玄奘开始策划继续西行。然而高昌的国书打乱了玄奘的计划。高昌王命令义乌人务必将大唐僧人送达高昌。高昌位于今天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这个规模宏大的遗址就是当年高昌的都城。 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汉帝国就开始在这里设置郡县。汉帝国灭亡之后，中原的汉人由于战乱开始迁往西域，高昌成了汉人最集中的地方。公元六世纪，一个屈姓家族建立了高昌国。当玄奘到达的时候，这个汉人统治的小王国已经延续了100多年。公元627年，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西行求法的玄奘来到了高昌。
玉门关以西就是胡人的世界，汉人很少，但是在这个西域最大的国家，国王竟然是一个汉人。
高昌王屈文泰对来自大唐的僧人玄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重，这是一个崇信佛法的国王，佛教在高昌被尊为国教。交河故城是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夯土城市，被专家誉为完美的废墟。这里曾经是高昌最早的佛教中心。在交河故城的北部有一座巨大的寺庙，其建筑之宏伟，面积之广大，完全超出了官署和民居。佛教是高昌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支柱。当这个来自大唐的高僧穿越大漠来到西域的时候，高昌王感觉到如获至宝。三藏法师传如此描绘国王迫切的心情：自从知道法师的大名，手舞足蹈，就请留在高昌。高昌僧徒虽少，但有数千，都可以手执经卷，侍奉左右。根据史书记载，屈氏家族统治高昌期间，佛教达到鼎盛，仅仅在高昌城附近，佛寺的数量就达到了300多座。皇家主持修造了著名的博兹克里克石窟，它是西域影响最大的佛教圣地之一。1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沧桑的岁月改变了太多的东西，但是这些丹青斑驳的残存壁画仍然使人感觉到往日的辉煌。这是一个佛的国度，屈文泰希望玄奘能够成为高昌的宗教领袖。三藏法师传记录了两人充满了火药味的对话：
弟子敬慕法师，一定要留下法师来供养。
我此行不是为供养而来，希望国王收回挽留之意。
丛林可以移动，弟子的心意也绝不会改变。
我西行只为求法，不可半途而废，请国王谅解。
本国没有道士，法师请留下来指引迷途的众生。
我西行只为求法，国王或许可以留下我的躯体，但西行之心不可留。
法师务必留下，否则只能遣返大唐。
根据《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屈文泰的挽留最后变成了威胁，绝食成了玄奘唯一的选择。三天了，屈文泰仍然希望感化玄奘。第四天，玄奘已经奄奄一息。这个大唐的高僧如果真的绝食而亡，后果将不堪设想。听法师西行，但请早进斋食啊。屈文泰没有想到玄奘竟然如此倔强。一个国王，一个僧人，两人在佛祖面前结拜为兄弟。在丝绸之路探险史上，这是最为传奇的一页。公元627年的冬天，分别的时间终于来临。高昌之前，玄奘只身一人。从高昌开始，玄奘拥有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30匹马、25个随从、4个徒弟，以及一位名叫欢信的高昌官员。不仅如此，屈文泰还为沿途24位国王准备了厚礼，叮嘱他们关照玄奘。屈文泰在用举国之力帮助玄奘西行。
我10岁时父母双亡，只能栖身佛门。20年来四海为家，飘零至今，何曾有过这种亲情。
没有这个国王倾尽全力的资助，玄奘西行或许就是另外的结局。
从高昌往西就是燕齐国，燕齐法不整肃，国无纲纪。
走出高昌不久，玄奘遇到了一对商人。西域地广人稀，是名副其实的强盗乐园。玄奘对这些商人的安全有些担心。
为了早日赶到滇齐做生意，商人们连夜赶路，没有与我们同行。
第二天，在距离燕齐都城很近的一个河谷，玄奘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前去10余里，看到商人的遗骸散在路上，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丝绸之路上追寻理想，挫折和苦难甚至死亡随时都会降临。西行的队伍马不停蹄，希望尽快通过这片强盗出没的地方。著名的秋瓷国，在古代西域，秋瓷的名望最为显赫。数百年来，秋瓷一直是西域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载了一座光彩夺目的大型寺院，它就是今天的苏巴什故城，新疆最大的佛寺遗址。秋瓷王在王宫设宴，盛情款待玄奘。石故城发现了一个高僧的舍利盒，奇怪的是，盛放骨灰的舍利盒上竟然描绘着世俗的乐舞。在秋瓷人眼里，天国是一个醉人心魄的乐舞世界，和谐优美，风情万种。在一个笃信佛法的国度，如此浪漫的艺术想象令人惊叹。连绵不断的僧舍，高耸如云的佛塔，飞天在空中起舞，千佛在头顶跃动。远道而来的玄奘沉浸在佛的光辉之中。公元628年的春天，玄奘离开了秋瓷地界，准备翻越葱岭。葱岭就是今天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没有人拥有翻越雪山的经验，也没有人真正明白他们即将面临的生死考验。
雪峰与天空相连，抬头仰视望不到边际，雪杂飞，虽然穿着厚重的衣服也免不了寒冷，没有一处干燥的地方可以休息，只能躺在冰上。
巍峨的天山深处耸立着许多终年积雪的冰峰，海拔大都在5-6千米以上。 1300多年前，玄奘和他的队伍就跋涉在其中的某个山口。
寒风凛冽，多有暴龙，飞沙走石，玉镯丧夜。行人不能在这里穿红色的衣服，也不能大声呼唤，否则马上会暴风骤起。3-4，牛马遇山。
30多人的队伍，将近一半葬身在灵山，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徒弟。为了帮助这个大唐的僧人西行，他们永远地留在了雪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玄奘的随从。翻过雪山之后，玄奘进入中亚的大草原。
大清时，方圆1500多里，四面环山，水呈青黑色，味道又苦又咸。
好看吗？玄奘法师啊，在这个越过这个莫贺延期啊，是800里的沙河。800里啊，大概是400公里，400公里也没多大啦，就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啦，395公里，一个人，没有什么指南针罗盘，没有，一个人，然后有3天4夜没有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刚有一句话，你有没有听到？就是送观世音菩萨名号，还有心经，这个是他在这个到西域之前呢，在四川有一个僧人跟他结缘，就用口送给他，他就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他其实这一次到这个印度取经的时候，又把这个心经取回来，最后翻译的也是这个玄奘法师翻出来。所以这个部片子本来一开始就要给你们看，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习这个净土三经就是观经比较困难，理很深，真的要明白讲真的很深。然后观16观，如果啊匆匆忙忙从头到尾观过，就用讲的，大概3天可以讲完，但是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就是真的要实际上去操作，要观，所以不能快。但是说很辛苦啊，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学这样一部经，太辛苦了。你跟玄奘法师比比看，谁辛苦？你一点都不辛苦，而且很幸福。我们说啊，这个贫穷的日子大家都可以过。你说到了这个高昌国啊，这个徐文泰这样子的一个国王，这样邀请他，你留下来。我那时候啊，玄奘法师在讲经的时候，他们这个王公大臣啊，是趴在地上让法师从肩膀上踏过去的。每一堂课都是这样子。说我这个全国有1000个僧众，全部伺候你，然后每天让你开讲，你要不要留下来？要不要？吃穿住都无余， 然后每天都可以讲经，这是现在很多很多人的理想啊。只要有一个地方让我好好讲经，再怎么苦都愿意。他开出来条件这样，还是不要，绝食。说哎呀，我没有想到这个大唐僧人这么倔强，实际上他就是为了法。好，所以我们从这个一关一关这样过，这个都还没有，这个辛苦都还没到一半哦。过这个冲岭更是，你看这个三四个人过去，从这边走出来的只剩下多少人？十个死了三四个，那三四个人只剩多少人？剩17、18个。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完，到了越过冲岭之后的苦难还很多很多。所以说，一个你立志修学佛法的，是比世间法，你说我世间考上一个大学，拼一个什么高考啊，都不得了了，都非常难了。这个出世间法还不只是这样，这其中的辛苦就是啊，我们对法的那一份这个追求跟执着啊。今天来学习佛法是真的为了了生脱死来的，不是做给牛的。那这样子的所下的发的愿，你这个心愿行就不一样，它中间的苦就没有什么苦好说的。有位老菩萨看这一部，他说：“哎呦，那要去嘛，就两个要较有伴啊，一个人还很贪哦，哪有想那么多？就光玄奘法师这条路1500年了，再让我们走一遍啊，你都不可能会活得回来。这个考古学家慢慢去考古，这个800里的沙河，哪里有这个绿洲啊，有水让你喝啊？”那这个到底怎么来的？到现在没有答案，不知道。那不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感应是什么？当然，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法师都没有这样说，但是、啊、我们学佛人就知道，这个不是常人，都是这个佛菩萨再来的示现的啊、哦，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能够在这边好好学法，为了这个。能够往生西方啊，中间再多的苦，能够想到刚刚我们看了这一段啊，所有的苦都不是苦了，都没办法比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只能给各位看到这里。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6关，我们还是做一下哈。我们这个16关是现在应该是第10关，观音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0地观观自在，各位有吗？好，请 拿出来。顶灰肉髻紫金身，头冠中立已化佛，足印下沉千浮轮。菩萨众随光不夜，摩尼花布色长春。婴儿久失慈悲父，应念临风气替品。这个呢，这首诗啊，就是观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好，说这个第十观啊，这16关里面的第十观呢，就是观这个观世音菩萨，叫观自在。好，那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肉髻呢，头顶上呢，这个光辉啊，有一个肉髻啊，是这个红色的。然后呢，这个紫金身啊，就是说佛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身呢，是这个紫磨真金色身，好，紫磨金色身，好，这个紫磨真金色身啊，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跟我们下一关的四字观呢也是一样。好，说这个极乐世界是10宝庄严土，好，在10宝庄严土里面的色跟这个土也好，身也好，都是呢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就我们说历劫修行来成就的。好，那在10宝庄严土里面呢，所有的身都是紫磨真金色身。好，所以呢，自然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也是紫金身。好，那头冠中立一化佛，我们看到这个图像就知道，说这个天冠当中呢是这个能胜宝所制成的这个帽子。好，那帽子中间呢有一个。立的站着一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像啊，那足印下沉千浮轮啊，就是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举足的时候呢，这个脚底下呢会有这个32相当中的 一项就是千佛轮像。好，那菩萨众呢，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菩萨众啊，这些眷属啊非常非常的多。好，那因为他这个千佛轮这个举足的时候，下足的时候会有这个500亿这个光明台啊，就好像这个白天一样，好，随光不夜，好，像不夜之天一样。好，那摩尼花布色长春啊，这句话就是说呢，下足的时候啊，这些啊，这个像摩尼一样的这些百花啊，就好像啊，这个四季如春一样，这些那个百花百草啊，好，让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脚一放下去的时候啊，这些花呢就好像呢来供养啊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样啊。那最后一句呢说，因而久思慈悲赋，因念临风气地平。好，我们今天学佛了就知道呢，我们啊这个凡夫啊，生生世世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啊，就好像呢这个婴儿啊没有父亲一样啊，没有一个依靠啊，没有佛法的指引啊，就只能在这个六道当中啊不断的轮回。好，那想到这里呢，就应该啊这个气涕贫啊，这个泪流不止。好，所以我们说今天学佛的目的就是呢要来了生死，就为了这个目的而已。那了生死，我们刚刚讲要断烦恼啊，断烦恼对一个凡夫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啊。那现在呢，这个净土法门给我们一个最方便最简洁的，就是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靠这句名号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能够永断这个生死轮回，好，算是一个呢最快速的法门。好，那我们现在剩这个六分钟，好，我们就把这一关呢把它练习一下，好，听法师的这个引进开进。